在基督里问候各位平安。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出生，每天也都有人去世。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每天都有不知名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死于战争。现在大部分人对战争的消息已经习以为常了。几天以前，伊朗总统乘坐的直升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一事故震惊了全世界。大人物去世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因为人们觉得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大，但神对人的生命看法却不同，他看重这个人是不是为了他而活。我们在开始之前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你为了拯救世人而流血牺牲，为我们而死，感谢你。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你看重我们的生命，也珍惜我们的生命，你要我们注目于永恒的属天的生命，而不是短暂的世上的生命。你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或活或死，都应该是为了基督耶稣，因为我们是主的人。今天求安慰我们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通过殉道者的故事认真思考自己生命的含义，也活出真正的人生意义。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新约使徒行传。上主日我们刚刚学习了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斯提凡被犹太人逮捕，扭送到犹太公会受审问。斯提凡借着这个机会向他们布道，并斥责这群诬陷自己亵渎圣殿和圣经的人一直都在抗拒圣灵，不遵守神的话。我们再复习一下斯提凡最后说了什么。使徒行传七章的51到5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斯提凡直斥他们是一群杀人犯，他们才是应该受审判的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接下来斯提凡殉道的故事。今天的经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斯提凡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其次教会遭到逼迫。我们先读一下第一部分，使徒行传七章54到60节啊，我们一起大声读。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斯提凡一针见血的指控让犹太公会的人恼羞成怒，他们咬牙切齿，像野兽一样咆哮。他们对斯提凡早已动了杀机，现在行凶的时候到了。斯提凡表现得很从容，一点也不紧张，他反而举目望天，定睛观看。从斯提凡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准备好了为主殉道，否则也不会说出那么尖利的话。 或者在被这群人抓捕之后，或者在这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当需要的时候他会为主献上生命。而他之所以痛斥这群人，并不是因为他情绪失控，而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管制，做圣灵要他做的事。从斯提凡的讲道来看，以色列人从古至今都没有恒久的和决定性的改变，他们始终是顽梗悖逆的一群人，对神所差来的仆人和先知都排斥，拒绝于门外。他们在属灵的事上是原地踏步，毫无长进。神很清楚他们的属灵状况，因此像以前那些先知神使用那些人一样，神也使用斯提凡痛斥他们，希望他们悔改，免于沉沦的审判。这是圣灵要斯提凡做的事。斯提凡一直都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此在他斥责了这群人之后，能够平静地面对这些凶相毕露的人，他心里有来自于神的平安，并且因着圣灵的感动，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显现在了天上。看见神的荣耀就是看见荣耀的神，他还看见主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这是一个异象。我们怎么知道斯提凡看见了这个异象呢？因为他自己说的，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其他那些审问斯提凡的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很明显他们并没有看见这异象，只有斯提凡自己看到了他。这是神给他特别的礼物，因为他甘心为了神舍命。圣经中提到升天后的耶稣通常都说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但是这里耶稣却是站着的。不少神学家认为主这么做是为要迎接第一个为他殉道的人。斯提凡一直在人前承认基督，现在基督在神面前承认他的仆人。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斯提凡这里提到的耶稣并没有用基督或者神的儿子，而是用人子来称呼。有学者统计，人子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85次，经常出现在对观福音书当中，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当中，福音书以外只出现了4次。耶稣常常以人子自称，其实就相当于说我，这是一种自称的委婉词，但其实人子有着更深的含义。圣经但以理书7:13-14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着，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因此耶稣自称人子，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表明他属天的，并且在末世要来审判世界的特性。这样一位人子现在来迎接拯救斯提凡，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而人子在荣耀中降临的应许提前为斯提凡实现了，马上要殉道的斯提凡现在就经历到圣徒要到末日的时候才能看得见的情景。这群盛怒不已的犹太人听见斯提凡说的话后捂着耳朵，他们实在不愿意听斯提凡说的话了。斯提凡刚刚谴责他们是耳朵未受割礼的人，现在他们行动的确印证了斯提凡的话完全无误。他们不约而同一起冲向他，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为什么要推到城外才用石头打呢？因为旧约立位记里面说要将咒诅神的人推到营外，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因此觉得斯提凡亵渎神的公会，相信只有这么做才是合神心意的。 不仅如此，《申命记》还说，第一个拿石头打被定罪的人必须是见证人，也就是指控者。所以那些做假见证的为了方便投石头，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放在了一个看衣服的人脚前，这个人叫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他现在还是个少年人，其实这个词儿翻译成青年更恰当。保罗在年轻的时候是神的敌人，就在众人用石头打得最起劲儿的时候，斯提罕喊道：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实际上这是一个祷告，让我们不禁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的：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斯提凡在死的时候并没有求神救他脱离绝境，反而是坚定不移地信靠神，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斯提凡跟主耶稣一样，对拯救他的神大有信心，将自己完全地交托给他。不同的是，主耶稣将自己交给了父神，而斯提凡却将自己交给了主耶稣。在被乱石打得头破血流、疼痛难忍、意识模糊的时候，斯提凡知道自己马上就要离世了，于是他挣扎着跪了下去，大声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又让我们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另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斯提凡跪下祷告，表示对神特别的顺服。其实基督徒跪着祷告的传统是从耶稣开始的。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在离开门徒约有扔一块石头远的距离跪下跟天父祷告，而其他使徒也常这样祷告。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讲到，彼得为了死去的女信徒多加跪下祷告，他就活了过来。保罗跪着跟流泪痛哭送别他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祷告。不仅圣经中记载了基督和使徒们跪着祷告，后世很多基督徒也都坚持跪着祷告。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常常跪在办公室的地上，用手托着头为国家的命运祷告。后来他告诉朋友们：我告诉神，我已经尽心竭力了，至于结果如何都在神手里。做了这样的祷告以后，我肩头的重担就都卸下来了，心里的焦虑也减轻了很多，于是我就有了很大的信心。神重用的仆人，在台湾服侍60年的苏格兰宣教士托马斯·巴克利离世归主以后，人们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发现他每一条的裤子膝盖处都有磨损，才知道原来他每一天都是跪着祷告的。我们祷告的果效绝对跟我们对神谦卑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我们一定不要忽视那些属灵伟人们的操练经验。斯提凡最后的祷告是代祷，他没有求主为他复仇，把杀害他的人铲除净尽，反而求主赦免这些敌人的罪，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求天父赦免那些杀害他的罗马士兵。斯提凡正在走主耶稣曾经走过的路，这也是主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走的路。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爱我们的敌人。以赛亚书59章第16节这么讲：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他是谁呀？神，耶和华上帝。神为什么诧异呢？因为无人代求。很多人之所以不接受基督，是因为没有人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向神代他们求拯救。提摩太前书2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很多基督徒热心地为未得之民代祷。100多年以前，中国山东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牧师，也是学校的老师，名叫丁立美。他有一个长达2000人的祷告名单，其中1100多人是他的学生，他每一天都跪着为他们祷告，有几百名学生因此归向基督，并且在这些信主的人当中，有几10个人进一步进入神学院学习。不信的人信主需要代祷，只有更多的信徒为不信的祷告，救恩才会临到更多的人，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祷告会的人数很少，这始终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事情。代祷的越多，福音事工越兴旺；代祷的越多，信徒灵命的成长越强健；代祷的越多，进入教会信主的人越多，参与服事的人越多。我们始终应该为更多的还没信的人代祷。斯蒂凡跪在地上祷告，求主赦免杀害自己的人罪，之后就睡着了。睡了在圣经里委婉地表达死亡离世的意思，新约特别用它作为圣徒死而复活的盼望。斯蒂凡就此殉道，为主摆上了他的生命。紧接着一句话，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扫罗也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他生于基利加省的大树城，也能熟练使用亚兰文。在杀害斯提凡的事情上，无论是行动还是心理上，扫罗都是参与者。他觉得斯提凡被处死是大快人心的事儿。这个时候扫罗是基督耶稣的敌人，仇视基督徒，但后来却被主改变，归信基督，甚至成为神重用的仆人。最后他也为主殉道，跟斯提凡一样，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斯提凡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殉道者，而他的殉道是经历了超自然的异象。虽然只有他自己看到了主耶稣和天父的显现，但从他殉道过程中的表现来看，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有很多后来的殉道者也同样经历了超自然的现象，不过很多异象是被其他人也看到了。罗马皇帝李希尼当政时期，有40个罗马士兵因为信耶稣被捕，判了死罪。行刑的时候，他们都赤身被带到一个结冰的湖面上，被冻死。但如果期间他们反悔，就可以上岸免受死刑。漫长的白天过去了，黑夜来临了，他们都还在冰面上活着。突然岸上的哨兵们看到有一对天使带着光飞翔在那些殉道者的上空，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冠冕，要接他们上天。这时满天响起了歌声，40个殉道者，40个冠冕，然后带着冠冕的殉道者就一个又一个的升天去了。可是有一个冠冕却始终高悬在空中，好像无人接受。忽然岸边的一个哨兵听见有脚步声响起，一看原来是冰面上那40位殉道者之一。那人走近了，告诉他自己决定放弃信仰，不愿意殉道。这个哨兵惊讶地看着他，马上将自己的军装和徽章都脱下来交给那个反悔者，说：蠢人，如果你看见我今晚看见的，你绝不会舍弃冠冕。现在来，你站在我的岗位上，我愿意去承受你的福分。然后他立刻赤着身子走上冰湖，接受了那个冠冕，升天而去。停了很久的歌声再次响起，40个殉道者，40个冠冕。这是记录在教会历史上的传统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国的殉道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1760年，刘文远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农民家庭里，37岁的时候他听到福音，信主得救。此后他热心地向人传福音。1800年，他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捕，并被流放到东北，在那里他被卖为奴，伺候人30年的时间。 他受尽了折磨和羞辱，但他不抱怨，一切顺从主的安排。1830年，70岁的他遇到大赦，返回家乡。经过多方寻找，终于与妻子和两个儿子团聚。但是4年以后，政府再一次残酷地迫害基督徒，他和两个儿子及一个儿媳被捕。面对威胁，他们都没有放弃信仰，于是政府将他的小儿子和儿媳妇发配到了东北。几个月后，他的大儿子死在了狱中。有一天，刘文元祷告的时候，在异象中看到一块白布，当他伸手去捡那块布时，布却消失了。他觉得这是一个预示，显明他很快就要离世。不久之后，在1834年5月17日，政府下令判处他死刑。但是目睹他被处决的人非常震惊，他们说有一个火球从天上降下来，停在他的头上，有一个天使显现出来，擦去他脸上的血迹，然后把他灵魂带到天上去了。第二天，他的妻子来取走了他的尸体，把他埋葬在了自己家的菜园里。这些异象的显现表明了神对他子民的信仰、认可和奖励，同时也极大地坚固了其他人的信心。基督教的神是一位活神，基督徒的信仰是有盼望的，因此前仆后继为主殉道的基督徒数不胜数。据基督教机构敞开的门发布的2023年全球守望名单数据表明，去年有超过5600名基督徒因信仰被杀害，2100多座教堂被攻击或关闭，超过124000名基督徒因信仰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近15000人成为难民。啊，顺便说一下，中国在教会被攻击或关闭最多的国家排行榜上名列第一。作为第一位为主殉道的基督徒，斯蒂凡被教会尊为圣徒，他的纪念日期为12月26日，仅仅比圣诞节晚了一天。斯蒂凡的姓名，无数的基督徒都以他的姓名命名，为的是要效法他将生命献给神的榜样。中文斯蒂凡来自于希腊文 Stephanus 的音译，那英文呢，把它翻这个拼成 Steven。 我的儿子英文名字叫 Steven。 为什么叫 Steven 呢？首先是为了效法这位圣徒，完全奉献自己。2年以前我们恢复实体崇拜以后，就在这儿举行了奉献礼，将我儿子献给了主。其次，这希腊文 Stephanus 呢还有冠冕的意思，因此我儿子中文名叫杨荣冕，荣耀的冠冕，就期望他将来在天家获得神所赐的荣耀冠冕，与基督一起掌权。第三呢，他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生的，也是以这个名字纪念神对他的拣选和祝福。斯蒂凡殉道是今天信息的一部分，接下来第二部分讲的是教会受逼迫。我们再一起来读《使徒行传》8章1-4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就在斯提凡殉道的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到了大逼迫。其实耶路撒冷的地方势力一直都对耶路撒冷教会虎视眈眈，之前使徒们已经被抓捕2次，在公会里受审，受到警告和威吓。这一次除了犹太公会外，犹太群众，尤其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也加入了对教会的迫害。逼迫的浪潮可以说越来越汹涌，现在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到了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 不过受逼迫的看起来主要是以斯提凡和腓力等为首的那些说希腊语的信徒，而十二使徒等这些说希伯来语的基本都能够免遭患难。十二使徒仍然坚守在耶路撒冷的岗位上，但其他人则被逼逃到了犹太地区的其他地方以及撒玛利亚各处。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吗？是哪章哪节呀？啊，没有人记得呀。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啊，我们再复习一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一起大声朗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使用迫害将这群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带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他们成为了福音的种子。斯提凡也并没有暴尸街头，有人出面安葬了他。谁出面呢？虔诚的人，他们可能是信徒，也可能是还不信耶稣但敬畏神的犹太人。他们同情斯提凡，为斯提凡嚎啕大哭，根本不在乎当权者的威胁。他们肯定为发生这样的惨事深感惋惜。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一群愿意亲近主的人。就像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来安葬他的是亚利马太的约瑟，而约瑟是秘密的基督徒。现在扫罗不仅仅在态度上敌视基督教会，他身体力行重进基督徒的家，无论男女只要是基督徒都抓起来关进监狱。扫罗想要使用暴力手段阻止基督教的发展，但是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福音反而借着那些被逼逃到各处的基督徒传播开来，他们并没有躲藏起来，也没有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而是大胆地传道。这群人是以说希腊语为主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流利的希腊语正好成为了他们布道的利器。他们好像是宣教士而不是难民，逃亡路变成了宣教的旅程。神的使命因为信徒被迫害而得以成全，福音的种子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成长发芽结实。主的敌人对教会的攻击与他们的预期相反，福音不但没有被扼杀，反而传播得更快更广。就像一位神学家所说，风势加强了火焰。这以后基督教一直在不断经历同样的事情，逼迫带来了复兴。比如在1949年，中国内地会637位宣教士被政府撵走，但在4年以后，他们当中的286位又被重新分派到了东南亚和日本各地。而中国本土的基督徒虽然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却不断的倍增，现在的数目达到了宣教士离开时的30或者40倍，甚至可能更多。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恒常真确的原则，这原则在其他经文当中也有暗示，那就是神使用迫害和苦难来兴旺福音。神使用迫害和苦难来兴旺福音。在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谈到自己被囚禁的事实，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支持这一原则更有力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1章24到25节当中，我们一起来读：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因此受苦是有效传福音和服事的基本元素，但是很多基督徒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即使认识到了，也仍然千方百计地避免苦难， 我们常常质疑神的是为什么我受苦，一位牧师说我们应该常常问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受苦。当教会开始认真的顺服大使命以后，这种质疑就会越来越少。今天在加拿大，我们几乎不会遇到信仰上的迫害，但我们仍然可能面对其他的苦难，比如劳累之苦，因为关心人而带来的压力，也可能是别人给我们的伤害。虽然我们坚持向他们传福音，以主的爱爱他们，但他们不断地拒绝我们，也可能因为我们相信别人却被他们出卖。很明显，上面的痛苦都是可以轻易避免的。避免疲倦，我们可以不用爱来回应某些人的需要；避免因关心人而造成的压力，我们可以不把跟别人生命有关的事看为己任；避免因失望所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不对人抱那么高的期望；避免被人出卖，我们可以不去信任人，不花精力在他们的身上。其实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也的的确确是这么做的，这表明我们已经开始习惯忘记了圣经视苦难为荣耀的原则。在加拿大，我们不会像斯蒂凡那样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处死，但我们仍然要面对死亡的威胁。因着疾病，因着事故，因着各种原因，我们需要为了死亡做准备。一个多月以前，4月13日，我参加了一位基督徒姐妹的追思礼拜，她叫蒙娜，是我们姐妹教会恩福进行会的会员，也是恩福进行会主任牧师陈牧师的二姨姐，也就是陈师母的亲二姐。从她的身体患病急剧恶化到去世，只有短短的8周时间，但面对死亡，她全面而又细致地安排了一切身后事，在平安中坦然归主。他出生于香港，于1970年代移民到埃德蒙顿，并参加教会的服事，在教会中遇到了后来的配偶，后来结婚，夫妻携手同行40年。虽然一直没有儿女，但二人以顺服的心态忠心服事神，专注传福音及关顾有需要的人，并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切切代祷。在2016年，蒙娜参加了古巴的宣教之旅，她的生命在神的恩典中进一步更新，活得更加精彩。通过价值观重整，她改变了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新冠疫情结束以后，从2022年开始，很多来自香港和其他地区的新移民联系上了恩福进信会，蒙娜为接待这些家庭和朋友付上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和同工团队不辞劳苦帮助他们安家，并协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蒙娜为人乐观、坚强、真诚、友善、慷慨、细心周到、乐于助人，他还有很强的观察力和分析力，并喜欢使用诗歌来赞美神。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蒙娜曾经来帮助我们带领主日崇拜，即使在病榻上，他也仍然积极面对困境，并将自己的一切全然交托给神，愿意顺服他的带领。他对新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古巴的教会和牧者们特别的牵挂，对未信主的朋友尤其关心。他的遗愿首先是希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认真的考虑，尽早接受他所信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其次，希望信徒们不断成长，活出基督的样式，并且参与天国的施工。那天参加他追思礼拜的有200人左右，坐满了整个会堂，有华人，也有其他族裔的，有白人，也有黑人，有讲粤语的，也有讲国语和英语的。蒙娜的见证非常感人，特别是在他离世之前的讲话录音，让很多人边听边看边流泪。下面给大家播放一下蒙娜讲话，是用粤语，但是有中英文字幕，大家仍然能够理解。
其实我真的好鼓励弟兄姊妹，无论你是信的基督徒也好，新信也好，或者你寻求紧也好，我希望你 在爱当中真的真正正去到寻到神面前，同神讲你所做的嘢系要跟随神的心意，话唔好话觉得自己所决定嘅一定啱，我哋要谦卑，要同神倾偈，多啲俾佢提醒我哋，同埋咧有边个父母佢啲仔女同佢倾偈，佢要叫佢唔好讲，叫佢收声啦。你哋自己要你哋对仔女，亦都要系有一啲嘅爱心、慈爱、忍耐，同埋一啲嘅对神有一个真系大大嘅信心。我哋虽然话睇唔到佢，见唔到佢，但系神系一个创造宇宙万物嘅神，佢唔会以为佢做唔到，佢系做唔到，但系佢有佢心意，唔系话唔合我心意，我就唔听噶啦。啊，记住，大家，我鼓励大家，每个人，你唔使同我讲，唔使同佢讲，你同神讲已经够啦。有时有啲决定，你同神讲，我呢个决定要完美去好嘅，你就同我成就。我知道你有你嘅方法，有你嘅能力，你系可以做决定万事嘅。你亦都系创造宇宙万物嘅神。如果唔系，我哋都唔会跟随你啦。啊，咁样啦。系啊，我真系好想提醒弟兄姊妹，唔好谂住喺呢个世上系可以好，我哋可以系用我哋嘅方法平安系行过呢个世上，系好多嘅问题，好多嘅经历噶。若果我哋系神嘅儿女，已经好多年嘅神嘅儿女，更加要。好個別，我唔係淨係新人又好，未信我準備接受咗主都好，呢個係我哋唯一個依靠。天父係看顧，但係你都唔使認為話點解我又會有人唔使問呢啲嘢㗎？呢啲係天父嘅佢要佢俾我哋生命，佢亦都會。佢有抽上我哋嘅生命，但系我好想提醒各位，真系好安静，每个人喺神面前，求主带领。如果系有觉得系有啲唔自己以为自己系啱晒，神如果提醒咗你。在神面前单独同神讲的时候，神就会提醒你。如果你觉得仲系觉得你好啱嘅，咁你自己要慢慢求神帮你去思考呢个问题，安静，唔好有机会就要多啲侍奉神，唔好谂住。我信咗咁耐，我或者我啱信，我都唔知呢个系唔系咩神，呢个系真实嘅神嚟噶。虽然我哋经历系困难，始终神嘅恩赐，神嘅恩赐太多，始终我都唔怕，我只会去追，所以我哋前过去。唔肯平保噶，只我哋系坚持，唔系靠我自己可以行过死荫嘅一个国家。我鼓励大家唔好放弃，因为呢个创造宇宙万物嘅神，我哋系。他好锡我嘅，我爱我哋啊！佢唔会放弃我哋啊！无论经历乜嘢，要 If I could, I could be pu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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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 could, I could be purified.好好啦，你要经历神，因为神实在是你冇怀疑佢，我都我都经历已经系我以前我曾经试过爱，我都系即系好好嘅经历，但系我都系喺神提醒我，圣灵提醒我，我一日要啊唔好让浪费。在世上的时间，你的后生的更加，你有神的世界更加有好好施舍教他们，你认识神，施舍光他们，走天国的路，你们一起跟他一起走，小朋友是好好好好先生的，你们继续好好帮助小朋友。我希望你哋真系有啲心机，唔好再小气。我生活嘅即系从头生活嗰方面，都要俾啲时间小朋友噶，小朋友好紧要噶而家。你哋大人紧要，细蚊仔仲紧要噶。希望你哋记住呢样嘢，能够帮你，你唔识嘅时候。祈祷神啊，你帮我点样去帮我的小朋友，点样帮我点样教我的小朋友，俾我智慧能力，呢啲唔系人可以做到噶，唯有神俾我智慧，俾我智慧去经历到呢啲嘢噶，记住好好地跟随神，如果你想知道。我好耐嘅，你需要，你需要我喺佢面前谦卑自己，知道自己有咩，佢想提醒你有咩唔啱嘅地方，佢系佢会思考改过，俾你能力去改过。
谢谢我们的支持力量。
啊，呢两年嗰啲服侍，接近三年啦。
其實都唔止兩年嘅啦，係咪啊？
三年
嘅啦。我以從 planning 開始，我就俾我一個感動，我覺得係好需要咯，因為我哋需要啊，其實神真係好奇妙咯，佢好為我哋帶一翻，而且我都係基督徒。就會好愛主的基督徒，我真的很感恩，還有他們未開始之前的 planning， 我們都很開心，個團隊非常之好，又很輕鬆，我沒有吃曬這些，我真是因為主要的人來到接待，我們真的，我真的很開心，總之，看到人來到我有我識嘅嘢，我可以提點佢哋識嘅嘢，我可以提點佢哋。咁佢幫咗好多嘅新移民嘅時候，已經減少好多佢哋嗰個好多方面嘅負擔，因為佢哋都唔好多都原來都唔明白清楚。咁神係俾我哋呢個機會去侍奉啲人。而家神帶呢啲人嚟到我哋當中啦，我哋就已經得做好好嘅幫助佢哋咯。咁我覺得佢哋，我成日講咗，我成日都同佢講，唔係我哋幫咗佢啊，係神自己親自幫佢噶。直至我哋識嘅嘢嚟提醒佢哋。俾佢哋知道原來係咁嘅情況，好多人俾好多錢，人都揾唔到呢啲資料㗎。 咁我哋真系觉得好开心，咁又有又可以又有嚟到睇到全世界人咁咁咁肯帮助，咁肯新嚟嘅人都肯投入去帮做神工作。首先就系因为睇到呢啲个神嘅爱，而系愿意信耶稣。呢个系神嘅神嘅恩典，唔系我哋咁去做到。所以我觉得呢个神有佢嘅心意要差啲人嚟，唔系话佢新嚟就扶持佢哋。我哋求人要好好嘅嚟到思考，然后嚟到系去参与一啲帮助嘅。我哋唔好以为我哋只有系我哋自己，系神要我哋所有基督徒一齐嚟到去为佢工作嘅。啊，咁呢个系好重要嘅。咁同埋咧，
阿医生喺度
啊。OK， 啊，记住啊，啲嘅新嚟嘅移民又好，边个都好啦，或者初信嘅，你唔好怀疑神啊，因为神佢有佢自己嘅计划，因为佢创造呢个宇宙万物，我哋冇人可以追过佢噶，我哋冇人可以。是他那麼有的智慧，他給智慧給這個世上的人可以來到研究一些來幫助一些病人，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即我都希望大家不要說我要我的位置，我信耶穌，我要完全我想心要你行的如果你想一次来，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就是整天都是这样，那就懒散了，那或者新移民你继续鼓励你们，你们一定一定要去到神面前，信主内的信徒亦都是个别去到神的面前求天父帮助你，提醒你不啱的地方，只要给智慧你去改过，或者是给智慧你怎么去面对问题，这个很重要。那么就团队里面听到我个个都挂住，我都很开心你们来到都还记得我，虽然我没有些我见了一面而已，但是有些我都很挂住的，我真的希望你们都是继续努力做一个好好基督徒，如果你初信的继续努力去寻求神的心意，在神的话语圣的里面在这寻求还有呢，如果你凡事都要去我哋恩主面前托，佢又会提醒我哋，保守我哋。亦都系讲到呢度，我都谂起呢几年嘅侍奉，实在系有神嘅恩典喺入边。古关嘅侍奉亦都，我觉得系好有。我有意义，我有意义一个侍奉者，其实我没有这么能力在侍奉里面没有经历过神，我实在神是与每个人同在，无论你在 你们人救命心肠，你就还可惜，你人又帮着那个神父洗手，那也很真心呀，他为了你们为主人为主人撒盐，你就不帮我撒盐，因为一个人都因为那个人都帮你，人我觉得他很有好像就不帮助你，其实不是的，神有他认为自己不同的方法，他需要你的时候他需要你做什么，我们没我们有信服有些人我们应该要知道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人才是我们的天上阿爸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什么事，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刻去到生命前头，这个是最主要的
蒙娜的追思礼拜也是他信仰历程的见证，是他荣耀神的证明。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但是当我们离世归主的时候，会看见主耶稣站着迎接我们吗？还是我们满面含羞的从天堂的门边挤进去？我们可能不会遭遇逼迫被杀害为主而死，但我们都会经历各样困境痛苦和挑战，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为主而活。如果我们竭力避免痛苦，那可能是不顺服神旨意的。苦难神学把我们苦毒的刺拔掉，帮助我们在苦难中保持喜乐，并坚定地履行大使命，把苦难转变成对天国的贡献。我们需要为了死亡做准备，我们需要为了见主面做准备。如果你还开始，那就从今天开始准备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学习。感谢神，今天用斯蒂凡殉道的见证激励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前进。在世上有苦难，但主你已经胜过了世界，主耶稣经历了十字架的苦难，也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效法你。愿我们在艰难困苦中持守信仰，不放弃，不退缩，像斯提凡一样注目天上神的荣耀，靠着圣灵的大能勇敢面对苦难，战胜苦难，将来面见迎接我们的救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